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帮帮论坛这个节目。今天是礼拜五了，今天是7月19号。今天的节目中呢，我先跟您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个部落格，这个部落格的作者呢我也不是第一次为您介绍，他是 YST2000 YST2000，这是他最新的一个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为您介绍介绍这篇文章呢。当然也是像 YST 从前的文章一样，也不是很短。他在他的论文之中呢，往往会有一些大胆的思维，以及一些大胆的一些推论，那么蛮有意思的，给您做一个参考。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可能花不少的时间为您介绍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是的确是不短，虽然我做了节录之后呢，但是还是不短。所以说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尽量的为您介绍这篇文章。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当然也是欢迎您打电话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他这篇文章中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和他的看法。那么在为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给您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大家都可能心里有数了，那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韩亚航空公司的空难之中呢，不是有一个中国的小女孩去世了，就是先的两个小女孩之中的一个叫叶梦媛，但是现在总共加起来有三个女孩去世了，对吗？第三个女孩的名字呢，现在因为这个他们自己家庭要求的关系呢，并没有被媒体披露。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第一个小女孩，就是有人怀疑她是不是被救护车压过去的这个小女孩呢，在节目之前我收到了这个网上的信息，快讯说这个根据最后的验尸官的报告呢，的确这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叶梦媛，她是被这个救护车压过去而致死的。那么而且不是只压过去一次，可能压过去不止一次。那么根据这个救护车当时他们的人的这个描述跟他们的透露的信息呢，就是那个时候在韩亚航空公司已经发生空难之后呢，这个有很多救火的一些这个地面上有很多这个泡沫，就是救火器放出来的泡沫，所以地面上呢到底是不是有人在这个泡沫之下呢，并不十分清楚。那么他们大意之下呢，就因为要紧急要救人要救难的关系呢，就失事压过去了这个女孩。再次的讲，她的名字叫做叶梦媛。那么现在验尸官已经报告，正式的报告出来了，叶梦媛呢的确是被这个救护车压死的。这是给您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各位朋友，我们在做广告之前呢，还是依照我们的惯例，把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向您报告一下。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现在就很快为您开始介绍 YST 的这篇最新的网志上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两岸和平统一的三道曙光》。他这么说的，他和台湾呢，不是国际政治谈论的重点。台湾的政治节目里面那些喋喋不休、吵吵嚷嚷和打打闹闹的事件呢，都是茶壶里的风波。但是台湾呢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指标，台湾的重要性呢会因为中国大陆全球地位的上升而上升，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回头来检验一下台湾。几点说法，第一点说台独和独台呢都已经走到头了。 YST 说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都遭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挫折，前者直接引发台海危机和间接的刺激了中国大陆军事工业的加速发展，后者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则是陈水扁总统在公开场合他自己宣布的，自己亲口宣布的，用陈水扁自己的话，他说台湾独立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YST 说民进党执政呢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这句话，所以呢我们不要怕民进党执政，让国民党和民进党呢轮番执政是一件好事儿。轮番执政让台湾人民了解独台和台独呢基本上都是走不通的，否则呢我们还真以为中华民国是万年的护身符，国民党呢是多么懂得发展经济，而民进党呢真是又民主又进步，和民进党是那么的人才济济。 跳过几段，他说台独在两蒋时代的高压之下酝酿成长，在李登辉的时代泛滥，在陈水扁的时代成灾，因为两蒋时代累积的老本被吃光了，这就证明台独人士是空言理想、大言不惭和不成器的草包。20年的台独政策，李登辉把台湾从前烟角木，就是钱多的可以盖到脚的前烟角木的国库虚前烟角木做到了国库虚空，陈水扁把台湾呢从国库虚空又做到了负债累累。瞎搞了20年之后呢，台独人士吹嘘的这个东方瑞士到底在哪里？继续他讲下去，他说独台和台独呢是投机取巧的一种变种，马英九换了一套口号，但是干的是同样的事情。于是乎台湾呢负债更深，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呢更引发了广大的民怨，引起了广大的民怨。独台的价值和理想呢被马英九一个人玩光了。继续外一次讲下去，他说今天台湾的形势呢，台独和独台都已经走到头了，统一呢开始展现曙光。他说统一的曙光呢有三道，第一道曙光是大陆新娘在台湾成立的政党，第二道曙光是外省的黑道在台湾成立的政党，第三道曙光是 海峡两岸的贸易呢进入了深水区。YST 说，他说先让我们讨论这三道曙光，第一个是大陆新娘在台湾成立政党。他谈到今天47岁的这位女士叫做卢月香，她出生于福建龙潭，是永定县人，她是客家人，她1992年嫁给交往半年的台湾人，成为台湾首批的大陆新娘。第二年呢，她独自就是1992年的第二年，就是1993年，她独自来到台北，开始她的台湾生活。YCT 自己讲下去，他说就像我所认到的很多客家人，卢月香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勤劳、聪明而又精明的一位女性。在龙岩他的一所汽车技术学校他毕业之后呢，卢月香就开过大货车，他也曾经 办过这个煤矿厂，他曾经独自闯荡过广东，后来拥有了一支运输货物和煤炭的车队，这个利润非常可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认识了一个到访大陆的一位台湾的太太，这位台湾太太呢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对他印象非常的好，那么就马上就希望能够使这位这个陈月香女士呢，卢月香女士呢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儿，那么并且呢主动的向卢月香呢要了几张照片。过了没多久呢，卢月香就接到了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位男士的电话，就这样子呢他就成了大陆新娘。 YST 继续叙述下去，他说在卢月香的人生规划中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台湾这个婚姻呢显然带有很多的冒险性，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YST 认为，就是这个作者说，我自己认为是人格有志，有的人就喜欢冒险，想想看一个年轻女人愿意去台湾，对面对一个陌生男人和一个陌生的环境，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不过想想也有不少年轻女人想做太空人去月球，不是吗？继续我也是讲一句，他说不过卢月香是精明的，他为自己准备了2000块美元。他说当时呢我带了2000块美元呢，我想如果我跟自己丈夫过不好被抛弃的话呢，我就用这笔钱买一张回大陆的机票。卢月香微笑着回忆着这件事情。当然了，这2000美元没有能够用上，虽然没有能够用上呢，但是大陆新娘的身份呢还是让她在台湾的生活呢是举步维艰。台湾社会对大陆新娘有很多精神上的歧视和实质上的刁难，这些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的种种刁难呢，卢月香都一个一个挺过来了，并且奠定了自己在台湾的事业。继续讲下去，他说卢月香呢由于切身的痛苦经历呢，她开始广泛的经营人脉，并且创建了中华外籍促进会，他专门为大陆新娘和外籍新娘服务，为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之中的困难，并且为他们争取尊严。卢月香他的生活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YST 他形容，他说2001年的时候他取得了台湾身份证，当年的5月他就加入了国民党，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党工，他把他的社会组织叫做蚂蚁雄兵，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拉票的组织。在2004年的时候，卢月香呢他曾经为连宋助选，到2008年的时候卢月香为马萧助选，而且还当了国民党8位立法委员的竞选总顾问，他出钱他出力，前前后后为国民党竞选，他说一共花了几百万新台币。继续 YC 介绍下去，他说为了更有效的为大陆新娘争取 免争取尊严免费、不是争取尊严免受歧视。卢月湘也进一步的为大陆 people 呢争取了要争取更多的权益，因此呢卢月湘就认为他建立的这个中华外籍促进会这个功能呢已经不够了。因此到2010年的2月28号，卢月湘在内政部登记了正式成立了一个政党，叫做中华生产党。中华生产党才过了一年的时间，中华生产党就拥有21000多名党员。到了今年六月，党员的人数呢更已经升到23000。除了70%是大陆移居台湾的人士呢，他的党员还包括了台湾的退役军人，还有文艺界人士，还有大学生，还有新住民。新住民这个词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原住民写错了，新住民。那么中华生产党它目前呢和72个在野的政党呢是结盟的，它党部呢下属有32个对接的协会，渐渐成为台湾政治格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少数。继续 YST 他介绍下去，他说政党和社团最重要的差异呢就在于前者必须有政治属性，而后者呢往往是没有。中华生产党的这个政治诉求是两岸统一。原本中华生产党呢，它的党章是这么写的，它的党章原来是希望能够写成促进统一为本党的宗旨，但是他在内政部登记的时候呢，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官员告知这种话口说可以，但是不能写入文字，因此而作罢。 YHD 说这也倒是一件新鲜事，为什么民进党可以把独立建国的这个语言写入党章就可以呢？这是 YHD 他的问题。但是 YSD 说不管怎么说，中华生产党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统一党，这种它的党旗，这个党旗呢是蓝色的底以及红色的心，有5颗红色的心，他说从这个党旗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接着下来 YSD 他做了几个评语，他这个评语呢分成4点。他说第一个呢，中华生产党成立是两岸统一的第一道曙光，他说台湾正是有一个党的，他的旗帜鲜明的是为两岸的统一而努力。第二点 ,YSD 说他认为10年之内的中华生产党非常可能会发展到一个拥有50万以上党员的政党，而且党性是非常的坚强，不是国民党可以比的。这将是一段不可忽视的力量。想想看，目前台湾有30多万大陆新娘，请注意，这就是30多万个家庭，以后呢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卢月湘他说逢年过节呢总会有一些大陆新娘被丈夫赶了出来，无家可归，于是乎呢只能到党部去暂时居住。你想想看，中华生产党它能够不壮大吗？第三点 YHD 他的评语，他说中华生产党呢目前是一个非常草根性的政党。另外他也提到，他说台大医院的护士呢几乎大部分都是大陆移民，这也是我原来不知道的事儿，这个事情让我也很吃惊。 YHD 说这是好事儿，他说健康的政党呢就是要扎根。第四点 ,YSD 他的评语说，今年四月党主席卢月湘率领了近100位党员到北京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卢月湘当场向毛主席下跪磕头，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台湾电视名嘴的大加挞伐。YSD 说其实也大可不必，有多少绿营人士到日本去参拜靖国神社，比如说李登辉等等，怎么不见台湾的名嘴大加挞伐他呢？继续 YST 他下一个题目，他讲到的是外省的黑道在台湾成立政党。他的背景介绍是这么说的，他说2013年的6月29号，滞留大陆17年前竹联帮的总护法张安乐，他一个绰号叫白狼，从上海搭飞机返回台湾，除了有数百位黑道人士呢在机场迎接之外呢，警方更是派出了1000名警员在机场呢将张安乐呢逮捕归案。阵仗之大呢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的。YST 继续介绍下去，他说张安乐返台呢之所以如此的高调，是因为所有的过程和细节呢都经过台湾高层内部的协调和安排，已经达成了双方的同意。然后白狼本人呢亲自经由媒体传话确定这个他回台湾的班机和日期，在机场入境的时候呢被戴上手铐。那么白狼被戴上手铐的时候呢，他还捧着自己著作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张安乐呢随时就被送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检察官呢就召开了侦查庭，那么就问他所涉的这个组织犯罪等等的案件。最后呢 被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在他走出台湾，在台北地检署之后呢，张恩乐来到台北市的王朝大酒店，席开三桌，和众亲友以及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干部们一起吃饭。据了解 ，YST 说，据了解，重回台北市的张恩乐呢是相当的开心，席间呢和亲友之间的闲话家常，并且抱着孙女用餐，心情非常的愉快。然后 YST 他谈到黑道，他要批评一下，评论一下黑道。他有几个论点，他说第一个，为什么会有黑道？第二个，黑道会有什么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第三个是黑道和政党之间的分别。第四个呢是白道和黑道的之间的比较。第五点是黑道和流氓之间的关系。第一点，他说为什么会有黑道？他说所谓黑道呢，就是帮会的组织。中国的历史和小说之中呢，常有黑白两道的说法。那么黑道指的是民间的帮会组织，白道呢就是朝廷官府。他说古今中外都会有黑道，原因非常的简单，政府的法律呢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更何况呢有的法律还有管不到的地方，于是乎民间的帮会组织呢便会应运而生，不可能自动消灭或者是被消灭。一般而言呢， YST 说，一般而言呢，黑道的兴盛和白道的腐败呢真是成正比的。想想看，如果没有宋朝政府的腐败，哪会有梁山伯108条好汉的故事。第二点，YST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帮会的组织，他说各朝各代从来没有停过，黑道呢是一个没有一定条文规范的，所以帮会组织的品性和格局也是五花八门和天差地远，有的是烧杀偷抢和无恶不作的，也有的是义薄云天和除暴安民的，否则呢武侠小说怎么写呢？接着下来IST 他分析，他说黑道呢通常给人的印象是负面的，其实黑道和政党唯一的分别是没有在官府登记注册，所以他们之间呢只有一线之隔。如果我们要评论黑道，就必须要看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他所牵扯的具体事实。 YST 继续讲解，他说其实有时候白道啊要比黑道更黑，竹联帮所牵涉到的当年的江南案就是如此。YST 他说江南案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白道雇用了竹联帮的黑道做杀手，干掉了已经入美国籍的作家刘义良，他的笔名叫江南，因此引发了中华民国的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竹联帮三面斗法。无论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在这场斗法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黑。他说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呢是全无道义，连黑道都不如。继续 YSD 讲句，他说一个月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些苗栗大埔的政府这个强拆民房的一些案件，以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台湾群情激愤的这个洪仲丘案，都是白道，当然不是黑道组织，但是问题是这些案件之中的国军呢，这些国军呢他们的行为呢是比黑道还要黑。继续 YSD 讲下去，他说前面所说的黑道各式各样呢，帮会和流氓呢都属于黑道，他们的区别呢就在一个义字。 YST 呢继续用下面这段话呢来阐述这一点，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下面这段话是张恩乐和大陆记者的一段对话，记者问他，他说你的集团，就是张恩乐，你的集团取名叫韬略，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张恩乐他回答，他说实际上我们做的认识事情呢都需要一些文韬和武略，只不过不只是在商场，在国家大事上呢都是需要这样子。我们的口号是文韬需要顾忠义，武备呢是需要不备伦理，就是务备伦理，韬略是需要受到限制的，需顾到忠义的，韬略是需要受到限制的，需要顾到忠义的，不能违背伦理的。YST 说，请问台湾现在政府的官员，哪一个官员，哪一个政治人物，哪一个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能够讲出像上面这么一篇大道理呢？接着下来 YST 他就谈到了张恩乐在台湾组的这个政党，这个政党的名字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我们到此呢先休息几分钟，做了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为你介绍这篇文章。八方论坛，我是史东。 我也是感觉呢，今天的节目中呢，不是跟您做考验，今天是在节目中跟您说书，继续为您说书。这是张恩乐，他在台湾组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名字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YST 是这么介绍的，他说1996年张恩乐离开了台湾去大陆经商，第二年呢，他遭受到台湾政府的通缉，他的理由呢，是因为他的两个弟兄犯案，他这个大哥呢，因此就被组织犯罪的连坐法呢牵连进去，遭受到通缉。后来呢，这两个弟兄呢，一个是被判无罪，另外一个判不起诉，但是呢，有趣的是张恩乐的通缉并没有因此而取消。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在台湾大选失败之后呢，次年张恩乐便透过他的兄弟呢，在台湾正式成立了这个政党，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自己呢担任总裁，担任总裁。那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呢，开宗明义呢，他就是要竭力的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的工作方向呢，就是要大力的宣传一国两制的好处。张恩乐名言说，这个党呢就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宣传队。 YST 呢继续讲一句，他说看到没有，这就是张恩乐做事的风格，旗帜鲜明，简单明了，光明磊落，敢做敢当，这就是男子汉的作风，不像国民党扭扭捏捏，遮遮掩掩，态度暧昧，见异思迁，像个娘们儿。 YST 呢为张恩乐鼓掌，这是 YST 他的评论。 YST 继续讲一句，他说虽然张恩乐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建的这个陶略集团呢，在中国大陆拥有包括资讯、运动器材以及消防器材等多家企业工厂，他至今呢拥有数千名员工，其中呢他最早创立的这个叫做江门市运动器材的有限公司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头盔制造厂，他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头盔，包括骑马用的马盔、溜冰用的头盔、自行车赛的头盔，还有他们每年的销量呢，总销量呢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45%以上。但是张恩乐他认为呢，促进两岸的统一的工作呢，要比他自己做生意呢更重要，而且更有意义。自从他成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之后呢，张恩乐便决定回台，就是返回台湾，不然的话呢，他觉得隔靴搔痒呢，对不起自己的同志。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母亲还健在，而且母亲呢在深圳当时的生活呢，是他一生之中，就是他母亲一生之中最安宁的，因此呢，张恩乐呢就暂时打消了他回台湾的，这个念头。到了2010年5月份，他的母亲张恩乐的母亲去世了，张恩乐呢便决定返回台湾。这个时候呢，他的原来通缉令呢也已经失效了，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组织减掉单位呢，就把他的通缉令呢延长了一倍，原来是12.5年，现在变成25年。如此一来呢，等到通缉令消失之后呢，如果要等到那个时候呢，张恩乐的年纪呢就已经过70了。张恩乐说他我自己等不起，于是乎呢他就提前回来了。 YSD 继续介绍下去，他说张恩乐回台之后呢非常的积极，他说2014年的选举呢看样子他是来不及准备了，但是2016年的大选呢还有3年的时间，他说兄弟们呢现在动起来呢就有希望能够联署到50-60万人，他说总统的大选呢就一定会推出候选人来参加竞选。 YST 说太好了。 YST 从来就不看好马英九，他是他自己说， YST 说我从来就不看好马英九，5年来呢 YST 被马英九的胡乱领导憋得很闷，未来的接棒人呢几乎是同样的货色，不可能有什么样的路线改变，现在呢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YST 继续讲去，他说张乐呢曾经对访问的记者说，台湾的生态是很特别的，台湾的地方庄脚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兄弟的味道，我和他们呢，张恩乐说，我和他们呢有共同的语言，大家见面就非常的亲切，台湾这么小，想要熟悉很容易。张恩乐他又说，他说我平时做公益，选举的时候不买票，这一点呢国民党、民进党两党都做不到，只有我们敢，我们要在五星旗下做社会公益，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卖台，我们认为呢，统一爱台湾，台独卖台湾。日本裕仁天皇让大家爱日本，甚至死了这么多人，但是他却投降了。台独就是这种，我们不是请中，我们是中中，就是中心，对中国中心，我们是中中。张恩乐说，当然了，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后面的关键呢还需要大陆的支持，他说我们是来开路的， 我们在绿色电台，我们敢讲我们是中国人，台湾真是够窝囊，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趁我在呢，我要先把风气带起来。YSD 他有评论，他说上面这段话呢，张扬的说的真好，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多么有豪气。YST 这种豪气呢，是马英九甚至整个国民党所没有的。YST 能不为张恩乐鼓掌吗？继续 YST 讲下去，他说张恩乐的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和卢月香的中华生产党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是相近，同时呢也是非常草根的政党。他们之间呢最大的不同呢有两点。第一点 ，YSD 说呢，首先中华统一促进党是江湖味比较重的政党，这在台湾呢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 ？YSD 他说，我们要知道，民进党是靠街头暴力起家的，民进党玩的政治游戏是从街头打到国会殿堂，这种美国人称之为 make noise 的手法呢，虽然是低级，但是相当有效，因为街头暴力运动极大的扩大了他们自己的气势，鼓动了民情，也不成比例的收割了选票。继续 YSD 他讲下去，他说民进党的暴力作风在相当程度上呢，是泛蓝人士感到胆怯，特别是泛蓝人士想到南部地区，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台办的副主任在台南的孔庙，在台湾的孔庙被民进党的议员王定宇率众追打，就是带着人追打。想想看，一群年轻人在孔庙追打一个老的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世道人心。继续 YSD 讲下去，他说现在张恩乐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成立了，白狼他的名号立刻镇住了民进党暴力嚣张的气势。 YSD 说，他说我看了三立电视台，我想做个主持，三立电视台是一个非常毒性非常强的电视台。三立电视台呢对张恩乐的专访，民进党里面惯有的这种猖狂和暴力之气呢，居然一下子就消失了。那个连平常咋呼咋呼泼妇一样的女士叫做于梅梅也心虚的开始反对暴力和强调理性的交流了。 YSD 继续讲下去，他说像王定宇、像于梅梅和当时拿的大关刀在机场唬人的那个人叫黄明才，这些烂人在张乐面前呢立刻的收敛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立呢会很大的程度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这是中华生产党，就是卢月香的生产党是做不到的。其次 YSD 说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政治成分也许更多一点，也许更独立一点。这一点呢 YSD 自己说这是我纯属臆测，因为 YSD 呢他说我自己还看不出来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服务对象和它的范围，在感觉上呢中华生产党就是卢月香的中华生产党是不同的。 YSD 说我猜测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服务呢将会更具有政治色彩，他的党务活动呢也会更独立，比如说不会加入国民党或者加入国民党的黄复兴组织，那么以此要求呢在用这种条件来要求呢在不分区的地位上分一分羹，就是变成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外围组织。第三点 YSD 继续讲去，他说最后呢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特色呢就是黑道帮会的背景，一个有财源有枪而且敢开枪的组织，他在必要的时候敢动武敢武斗，这就是民进党一向爱玩的手段，现在碰到了一个更狠的对手，民进党就可能就玩不转了。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立是两岸统一和两岸和平的统一的第二道曙光。接着下来 YST 他说张恩乐呢他自己说他只要联署通过门槛了呢，那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呢就会一定会在2016年这年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张恩乐他自己说呢，他只是一个政治义工，他不是政治人物，他不会去担任任何的公职。 YST 他说自己相信张恩乐说的是真心话，不过 YST 认为张恩乐呢非常适合做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YST 说张恩乐呢比自己一向推崇的宋楚瑜还适合。YSD 说反正时间还早，张恩乐呢还有的是时间考虑，他希望他到时候能够改变主意，当仁不让。YSD 说让我现在再分析一下，为张恩乐的总统之路啊暖身。他说张恩乐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一表人才，他足以代表中华民国。YSD 说总统呢，一个国家总统是国家的代表人，他固然不需要有潘安之貌，但是必须要落落大方和有堂堂之气，他不能够长得太寒碜。 另外 YST 他提到，他说不开玩笑，他说 江南岸呢发生的时候，张安乐正在 Stanford 大学读学位，如果没有江南岸呢，这样以张安乐的才智呢，他完成学业也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呢可能是一个某大学的教授。这 YST 说，我非常熟悉国内外的学术界，说实话呢，白狼的阴阳差错呢，气学从商呢，反而使他更有出息，因为群众社会的历练呢，比象牙塔之中的钻研呢，会更使人成熟，眼界会更开阔，而且更具有领导能力。 YSD 继续讲一句，他说想想看，平常纯纯教诲，循循善诱，逼到头上也会当机立乱，当机立断，痛下杀手，这种双重性格就是令国外政要胆寒的国家领导。继续YSD 讲下去，他说张安乐对自己的黑道背景，他有下面这个说法，他说其实人是两面人，如果没有过去年轻的时候的人经历，我就号召不了那么多人，如果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的声音走不出来，但也就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所以人家总可以抹黑，说我是黑道，这是叫有得必有失。 YSD 说，我深深同意上面这段讲话，他说 YST 说，我太了解学术界了，学而优则仕，在今天这种社会和国际的博弈环境中是学不通的，是行不通的。看看马英九政府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就知道了。帮派背景的确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呢，一定会有人拿他的黑道背景做攻击张恩乐，但另一方面呢，张恩乐也因为黑道而走向基层，而走出了学界的象牙之塔。接着下来 YHD 他继续的评价白狼张恩乐，YST 说，我个人非常欣赏张恩乐，同时他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社会环境呢，也是 YST 所熟悉的，因此 YST 对自己的判断呢，说对我自己的判断也相当有信心。另外他还说，他说张恩乐呢是一个人才，说为什么 YST 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呢，原因如下，他有几点。第一点呢，说张恩乐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中心思想。第二点，说张安乐有一个领导方面的才干，非常强烈的领导方面的才干。第三个，他说张安乐呢头脑清楚，心思细密，而且他的反应非常的敏捷。接着下来 YHD 说张安乐的特色，他处理事务的果断，而且非常有魄力。最后一点 YHD 说张安乐呢是有胆有势，是智勇双全。我念到这儿，我必须要加一个注脚，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有没有意识到YST 所提到的张安乐的这个人才的几点 ABCDE 12345五点，每一点他所提到的是张安乐的强项，刚刚好也是马英九所缺失的，也是马英九最弱的弱项，这是不是很有讽刺性？我们到这儿呢，在休息几分钟，我们再做今天最后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就给您做一个结论。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继续为您说书。今天在节目中呢，为您介绍的是 YST 他在网站上的最新的一个部落格的文章，这本文章的名字叫做两岸和平统一的三道曙光。现在就可以为您介绍，在今天节目剩下来的大概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最后的几句话，不是几句话，几段话。那么他在这篇文章中基本上讲到说，统一的曙光有三道。那么刚才已经为你介绍了，第一个是大陆新娘在台湾成立的政党，第二个是外省的黑道在台湾成立的政党，现在他要谈到的是两岸贸易进入了深水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个月呢，台湾和大陆签署了一个叫做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签了之后，立刻在台湾呢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执，在野党呢固然是群起反对，那么新闻媒体和电视名嘴呢也是群起攻之，对这个协定呢是大肆挞伐，那么严厉和悲痛的程度呢好像天都要塌下来，台湾经济据他们说将会无以为继，台湾的人民也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YSD 他问，他说台湾开放的64项有哪一项不是在 WTO 的规定下应该开放的，就是本来这64项就是应该开放的。第二点， YSD 说台湾如果和日本 或者和韩国签署同样的服务贸易协定，能够拿到这么多好处吗？它的结果会更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于是乎 YST 他说，除非台湾退出 WTO， 那么两岸服务贸易协定一定会通过，而且一定会执行的，这是和平统一的第三道曙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回答很简单，说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将会彻底的清除台湾人面对大陆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这个优越感呢，是两岸和平统一最根本的障碍。最后做了结论， YST 说，第一点，说1988年李登辉当上总统之后开始呢，20年的台独政权加上了5年的马英九的独台政权呢，统一的声音被彻底的被压制，统派的人物被迫害，统派的言论被彻底的污名化，因为统一和卖台呢被画上了等号。第二点， YST 说，在独派的洪流之下呢，统派最典型最有名的牺牲者那就是郭冠英。郭冠英的被迫害是台独和独台非常巧妙的配合，由台独来声讨，由独台来跟着震怒，由台独要求严惩，由独台来顺应执行。郭冠英事件从最初的朝野的合作无间，到最后朝野的皆大欢喜，谁说国民党和民进党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呢？一个政治事件如此畅顺的处理，如此完美的结束，实属罕见。但是马英九一再强调视为生命的公平正义又在哪里呢？台独和独台它合流的气势在2009年达到了最高潮。第三点， YST 他说，他说物极必反。2010年的2月28号，大陆新娘卢月香在台湾成立了中华生产党，用党员和选票壮大了自己向独派挑战，这是和平统一的第一道曙光。接着下来 ，YST 说，2010年的五月，就是同年的五月，竹联帮的老大，对不起，不是大老大，是大佬，竹联帮的大佬张安乐呢，绰号叫白狼，在台湾成立一个叫做中国统一促进党，高调的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公开的和国民党的独台和民进党的台独顶着干，这是和平统一的第二道曙光。YST 说，接着下来 YST 说，2013年6月，台湾和大陆签署了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这是和平统一的第三道曙光。最后YST 说，历史呢将告诉我们，2013年是台湾的化独建统的年份，毒枭统长就在2013年开始。但这不是已故的，就是已经去世的马赫林小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马英九总统的功劳。YST 说，这件事情就是毒枭统长呢，并不是马赫林先生和他的儿子马英九的功劳，而是一个大陆新娘和一个外省黑道大佬配合大陆崛起的东风所带动的，无法抗拒的一种潮流所造成的。YST 这篇文章，这是在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几次，就如果记忆力不错的话，应该是第三次介绍 YST 的文章。他的每次文章呢都相当的深入，他的思维呢相当的，英文叫做 provocative，就是相当的大胆，相当的有震动性，有很多人可能会同意，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把这篇文章介绍出来，我觉得他的这种大胆的思维和他的推论呢，值得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那么这篇文章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全部读完的话呢，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就是 YST 三个英文字母2000，你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部落格。他部落格之中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今天的节目中呢为你介绍的这篇文章，叫做两岸和平统一的三道曙光。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呢进行到这儿已经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有关于这个YST 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对照的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所激烈讨论的有关于这个日本当初在台湾的那段时间的50年的时间，到底应该叫制台时间呢，还是据台占据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现在在新闻上看到的，在台湾还是被争执之中，我只是觉得非常的可悲啊。这个又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又是一个英文叫做 narrative 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即使在二战之中战胜的国家，在你的实际的行为上，你的 narrative， 你的话语权上，还是要尽量的跟着一个被你打败的国家去走，而且他们还美其名说这是公平，其实我看不是公平，我看是夹着公平的糖衣外面所做的实际上的一些完全是希望摧毁 中华民族的这个近代史观的一种手段，一种做法。昨天节目中也讲到这句话，我想您也已经听过这句话，就是如果欲亡其国的话呢，必须先灭其史。那么昨天节目中还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国会呢，把这个日本所自己称的这种慰安妇这个名词呢，改成了性奴，性方面的奴役。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坚持必须要用日剧而不能用日字、日志这个名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子东，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
你讲到这教科书的事情哈，就是说昨天，基本上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们愚蠢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李登辉或是马英九愚蠢，是说今天整个世界和国家情势呢是会朝一定的方向走。那我现在时间已经快要没有了，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说，今天中国大陆他如果要统一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也要认真，也要诚实的面对历史。就是说对于国共这五六十年来的对峙，有很多东西他需要诚实的面对，然后还原历史。那我昨天并不是对那位发言的先生生气，或者是讲他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有些观念也许我们自己都有，就是说是被这段时间统治者所扭曲误导。所以呢，如果今天中国我们两岸之间来讲，或者是说，不要讲，我们整个来讲好了。如果像德国，他能够这么诚实的面对他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史实的话，他会统一，然后呢，大家也会接受，也会佩服他。那日本呢，他就是不面对，他就是想要逃脱或什么。那就台湾的这些编教科书，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也不晓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这两天也是事实上没有人在这个事情是没有冒出来，因为那个士兵被虐杀的案子闹太，对不对？马英九我也不晓得。那至于您刚才说那个什么就是白狼阻挡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看一看，等一等，因为你要知道黑道主政，我觉得当年老蒋出来，他不是也是好像不知道是青帮还是红门之类的，就是说他们这种东西有时候一个没有掌握好啊，就不见得能够维持他原来那么崇高的理想。对，我觉得他们这种东西当他一旦有了权力以后，都会像现在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就是他要监控别人，那谁来监控他？
所以我的原则是，对一个这么一个对政治人，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要听他说了些什么，而看他做了些什么。
对，白狼不晓得，他当然是做的事情有好有坏，所以我们只能看他以后是不是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好事。
对对对，我只是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因为我就像这个 YSD 他自己在文章中讲，
对，他好像很兴奋那个人，
他日子还长嘛，这个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观察的时间。
对，那第三个我是真的觉得郭冠英就是一个被牺牲还迫害的人，
那是毫无疑
问。他讲话，
对，
他今天讲的话虽然说是也有地方是不对，会引起众怒，可是比起你说那个当初他们民进党什么把台湾独立列入什么党纲啊什么的，这种公然叛国，既然你已经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就不应该讲这种话。
而且他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及老百姓用选票选出来把他选成中华民国总统，这都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给的予他们的权利。
是啊，
懂我意思吗？对不对？你宪法给你的权利你是用的，宪法给你想要享受的这个利益你是用的，但是你还要上来之后你还要推翻这部宪法。我不是说宪法不能够推翻，但是你可以修改，对不对？你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你都可以说，都可以修改，但是你把宪法真正的本意的精神给摧毁了之后，然后你还进一步的希望能够推翻这部宪法，这是让你
荒唐。
对，就是很荒唐。非常谢谢黄女士，谢谢你的电话。OK，
好，拜
好拜。这位朋友，我们最后再给你几秒钟讲几句话，在不在 ？OK， 这位朋友，
我在听那个你和那个黄女士的对话呢。
哎，好，你
我没有其他的意见要发表，我就想听你们把最后的那个 我很感兴趣你们的对话。
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祝福愉快，史东大哥，
谢谢谢谢，祝福您愉快周末。各位朋友，再次说声谢谢您，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